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9集的播出，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又请到了余弟兄。余弟兄您好。
你好
余弟兄，今天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第24章的经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妙的婚姻故事，那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也看见基督娶召会的预表。但是余弟兄啊，是不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呢？
是的，那实在是一个活在神的交通里与神是一的一个生活。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们来听以下的信息。
创世纪24章不但揭示了与神是一的生活，也含示了比为人生活更深奥的事。创世纪24章表面上看来是记载着为人的生活，但是在深处却存在着神圣的事物。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一个预表基督娶召会的婚姻。虽然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找不着任何一个章节说这个婚姻是基督娶召会的预表，然而在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清楚地启示我们，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表基督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根据以撒是基督的预表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推断以撒的婚姻也是预表基督的婚姻。我们都熟悉约瑟的故事，虽然新约里没有一句话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但是仔细读圣经的人都能够看出来，约瑟的故事和耶稣的故事极其相似。就像约瑟的被出卖和耶稣的被出卖相似，同样的原则，因为以撒预表基督，所以以撒的婚姻和基督的婚姻相似。我们可以说创世纪24章所记载的婚姻就是基督婚姻的预表。在创世纪24章里有四个主要的人物，父亲、儿子、老仆人和心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我们来到新约，就会看见三一神共同做工，要为子得到一个心腹。弟兄姊妹们，您知道新约的主题是什么吗？新约的主题乃是三一神，也就是父、子、圣灵共同做工，要为子得 得着心腹。腹制定计划，灵来完成父的计划，子享受父所计划并且灵所完成的。那么心腹是谁呢？心腹是一部分的人类，他们与子结合成为他的配偶。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到父子灵，我们在使徒行传和书信里都能够看见灵是如何照着父的计划做工，要为子得着心腹。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见了心腹，启示录19章第7节那里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最终整个新耶路撒冷要成为心腹，整本新约就是记载三一神共同做工，为要得到一部分人类成为子的心腹，也就是配偶。
宇弟兄，我觉得我们人的心思啊，的确很难探测到圣经中深奥的启示哈。
是，
但是圣经又的确是由神圣的观念所构成的一本书，特别在创世纪24章是一个预表基督与召会的记载。余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呢交通一点这一方面的启示？
在新约的圣经中，我们虽然无法找到一处经节说到创世纪24章中的婚姻是预表基督与召会，但是在加拉太书3章16节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以撒是预表基督，而且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以撒的婚姻是预表基督的婚姻。
那么在信息的里面还说到创世纪24章中还有4个主要的人物，那就是父亲，
是
还有他的儿子、老仆人和心腹。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义呢？
如果我们知道新约的主题是什么，那就更容易了解这四个人物的属灵意义。新约的主题乃是三一神，父子灵共同做工，要为子得着一个心腹。而心腹是谁呢？心腹乃是说到蒙救赎的人类，他们与子结合成为他的心腹，也就是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
三一神一同工作，要为基督得着一个心腹，这个心腹也就是我们。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父的计划。在以弗所书3章11节里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定旨是古代的说法，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计划。我们说到神的计划就是指神的定旨。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要为基督得着召会。神的计划不是仅仅要得着一般罪人，也不是仅仅要得着一般蒙救赎的人，这样的观念不够深入。神的计划乃是要为他的儿子得到一个心腹。我们常常听到基督来要拯救罪人，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基督来是要得着心腹。约翰福音3章29节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在4本福音书里，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自己就是新郎。主耶稣来不是仅仅要拯救罪人，他来还要得着心腹。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心腹。基督来不仅要做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也要做我们的新郎。神并没有计划 要拯救一般可怜的罪人，把他们都带到天上。神乃是计划要选取一部分人类，使他们成为他爱子的配偶。最终，在新天新地里，没有一般可怜的罪人，却有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羔羊的妻。我们已经看过，父神计划要从人类中为他儿子得到一个心腹，预表父的亚伯拉罕嘱咐他那预表圣灵的老仆人，不要从迦南的女子，乃要从亚伯拉罕的亲族中为他儿子娶一个妻子。在预表里，这指明基督的配偶必须来自基督的族类，而不是来自天使，也不是来自别的受造之物。既然基督成为肉体，成了人，人类就成了他的族类。因为人类是基督的族类，是神所亲爱、所宝贵的。神只能从人类中为他儿子得到配偶，所以我们都必须以身为人类的一份子为荣。
余弟兄啊，现在这一篇的信息，我们实在觉得需要蒙光照，从仅仅做一般蒙救赎罪人的观念当中被拔高，到看见神的计划
是
要得着基督与教会，
是没有错。在以弗所书3:11说到，神有一个定旨，就是要得着这一个心腹。
是的，
在四福音书中也提到了，主来不仅是要拯救罪人，也要得着心腹。在约翰3:29说到，娶心腹的就是新郎。
是，
所以我们这般人类是有尊高的地位，就是要成为他的心腹。
所以就在预表上，这位作为父的亚伯拉罕，要这一位预表纳林的仆人，从亚伯拉罕自己的亲族当中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你看，这就表明了基督的配偶必须是来自于基督的族类，对不对？而我们人类啊，也就是基督的族类。
对，
所以余弟兄，我们真是要以身为人类的一份子而为荣呢。
是，我们更要为此感谢神，因为我们是被他所拣选的人类。
父有一个计划，接着灵就是老仆人就接受了一个托付，或者说一个使命。亚伯拉罕托付他到本族去，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这表征父神托付灵神，在新约里启示了这样一个神圣的托付。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托付他的仆人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父神也照样托付灵神临到人类。利百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被选为以撒的妻子。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只是在傍晚时分去打水，但是那一天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在他来到井边以前，亚伯拉罕的仆人已经在那里了，这指明那灵临到了人类。在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来到井边，向一个女子要水喝。在约翰福音4章，主耶稣来到雅各井旁，也向一个妇人要水喝。我们人是干渴的，需要活水来解除我们的干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圣灵也是干渴的，需要我们来解除他的干渴吗？在创世纪24章，我们看见一个老仆人在长途跋涉之后口渴了。在约翰福音4章，我们看见一位救主走路困乏也渴了。 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里，谁更干渴呢？是那个老仆人呢，还是利百加？当然是那个老仆人。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谁更干渴呢？是主耶稣呢，还是撒玛利亚妇人？是主耶稣。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告诉人说，父子灵都渴望得着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也许当你正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圣灵就在渴望得着你。你愿意给他水喝，来解除他的干渴吗？那一天，利百加到井边打水，他全然是纯真的，对于所要临到他的一切事是一无所知。他不晓得给一个人水喝，并且为那个人的骆驼打点水，就会被抓住了。利百加如果不对那个老仆人说话，他就不会被抓住。但是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所遇到的不在于他。那个老仆人已经祷告，求耶和华赐他通达。他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当他还在这样说的时候，利百加来了，他就向他要水喝。利百加不但给他水喝，并且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利百加虽然不知道，但是他这样做就被抓住了。是谁将那个老仆人带到利百加所居住的拿鹤城呢？又是谁将利百加带到那个老仆人所等候的井边呢？毫无疑问的，是神的灵。同样的，我们的得救并不在于我们，乃是父神计划和灵神受托的结果。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最后借着使人满足的水而得到了利百加。神所拣选的人乃是使圣灵满足的水。今天圣灵来寻找神所拣选的人，也正像基督在叙加井旁边所做的。任何人如果回应并且满足他的愿望，就表明他是一个为着基督而被选上的人，并且圣灵要为基督得着他。
信息当中说到，这一位预表纳林的老仆人受了亚伯拉罕的托付，为以撒在这里寻找心腹，而这位心腹利百加又是这么单纯的跟随并且顺服老仆人的带领。余弟兄啊，这真是一幅美妙的图画。
是的，圣灵来到不信的人里面呼召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灵的深处简单纯真的来回应。只要我们接受了这个呼召，神就得着了我们而满足了，而我们也就成为他的族类。你看，就这样简单，亲爱的朋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画说到，只有我们能满足他的干渴。
是的，只有你和我才能满足神的干渴。
是。
刚才我们看见纳灵拣选了心腹，同时纳灵也将基督的丰富带给了心腹。骆驼喝足了，老仆人就将一个金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又把两个金镯子戴在他的手上。利百加鼻子上有金环，手上有金镯子，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被抓住了。 老仆人送给他这些东西以后，就问他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当那个老仆人被带到利百加的家里，仆人就见证以撒的丰富。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和他的父亲比土利接受了那老仆人的提亲，老仆人就将以撒更多的丰富，就是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仆人也将宝物送给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这也正是约翰福音16章从13节到15节所启示关于纳灵的事。在这些经节里，主耶稣说，纳灵并不是从他自己说的，乃是要荣耀子，凡父所有的都是他的。纳灵要将从他所领受的宣示与门徒。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的见证不是贫穷的，相反的，他的见证是非常的丰富。老仆人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他主人，使他昌大，他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以撒，并且主人吩咐他为他儿子娶一个妻子。利百加听了这个见证，就被以撒吸引了，愿意到他那里去。这个故事也描绘出圣灵怎么样临到我们，来见证基督的丰富。今天基督是被立要承受父一切的丰富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这些，因为那灵已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因着那灵的见证，我们都被基督吸引。每一个得救、爱主、寻求主的人，都是这样的被吸引了。我们不在意世人所寻求的东西，我们所喜欢的是来告诉主耶稣，我们是多么的爱他，我们赞美他，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主耶稣，我爱你。利百加借着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带给他的礼物，认识了以撒的丰富。今天我们借着纳灵所分给我们的恩赐，认识基督从父所领受的丰富。利百加在美地见到以撒以前，已经有份并且也享受了以撒的产业。同样的，我们也有份于基督的产业，在我们面对面遇见主以前，已经享受了纳灵的恩赐，作为全享他丰富的预尝。同时，纳灵也说服了心腹，预表纳灵的老仆人把丰富带给利百加以后，利百加就被说服愿意嫁给以撒。虽然利百加的亲属要他迟延一些时候，但是利百加听了老仆人所做以撒的见证，就说，我去。他愿意到迦南地的以撒那里去。同样，我们愿意到基督那里去，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他，却受他吸引并且爱他。只要我们愿意到基督那里，就表明我们是被拣选的利百加。虽然从拿鹤到迦南地是一段漫长的路途，但是老仆人一路陪伴着利百加，最后老仆人将利百加献给以撒做心腹。圣灵已经说服我们，现今正在把我们带给基督。虽然这是漫长的旅程，但是至终他要带我们行过其间，将我们献给基督，做基督心爱的心腹。
余弟兄，虽然说我们可以满足纳灵的饥渴，但是啊，事实上纳灵却将基督的丰富带给了我们，因为基督 就是神所设立要承受父神一切丰富的那一位。
是得着基督的丰富在于我们全然的爱他，愿意受他的吸引。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那里说到，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而利百加就是这样一位蒙大恩的女子。
是
我们实在不应该在意世人所寻求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应该只有简单的向他说，我愿意被你吸引，我只爱你，主耶稣。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爱我们，他一直在爱我们。愿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深的祷告来回应他的爱，那也就是
主耶稣我也爱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